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
今天是枕边风的最后一期。
你好好说话啊！
今天是枕边风的最后一期，
你好好聊天、啊。
我将正式退出枕边风，从下一期枕边风开始，将由象征和李志明啊来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
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坏人，炒 CP 炒得开心吗？啊！从此你们将失去我了，你们将永远的失去我了。哼！
哎呀，米姐，
太不懂事了，你们
啊！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是吧？当我是死了吧？
我跟你讲，这个原因出在哪，你知道吗？
我不想知道。
有一说一，就因为你啊，曾经有过不好的示范，你曾经有过在那种，我忘了是之前什么时候，就是公然的参与到这种炒 CP 的这种行为当中啊，所以导致大家觉得你也是一个腐女啊，原来
是
的。
可是我炒我的，对吧？
嗯，
那你们不要学坏啊。你们能学点好的吗？
是不是啊？嗯，
我磕我的，对吧？
哎，那咱们就聊点啥呀？
还聊什么呀？有什么可聊的呀？你来聊聊，你看底下有什么那种留言，对吧？就说，哎，情人还是老的好。你什么意思？
吐了，真的是。
你什么意思？
别！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用行为逼供？
啊，
是不是我才是那个小三上位
啊？什么玩意儿？哪里苦嘞？
我现在出现了这个深深的自我价值的焦虑啊！我天哪，这个感受太不好了，
是不是啊？
然后所有大家一片都在那里欢欣鼓舞，
嚯，
各种再见爱人，我心想说，我去，我是死了吗？
哎呀，好，回来，不重要，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啊！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和我 ，You and me。啊，
你现在是在安抚我吗？
不是，这是我发自肺腑的这个，对吧？用香港人的话说叫做真诚的说话。对啊，来吧。
好吧，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嗯，
聊点不大开心的吧。
啊哈，比如说，
聊点比较特别的婚姻现象吧。
哦，
好吧。
嗯，
那个最近不是就是大家在对 Gaki 的婚姻生活。有所关注，
新垣结衣老师。
对，新垣结衣老师，结衣老师，作为一个对 Gaki 的美貌有所觊觎的男人，
我吗？
对，
我没
有，你有关注这个消息吗？
我肯定有知道这个消息，但我就实话说 ，Gaki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呦！
就 Gaki 很好，但是我
说的好像你 Gaki 很好，但是你还给 Gaki 发好人卡呢，是吧？你出息了，你。你这脚踩多少只船了，
哎，
对吧？你先去跟你的老亲人搞 CP，
差不多。
然后你又要给 Gaki 发好人卡
啊？对，就你看，我没有特意的去看过 Gaki 的任何的东西。
我怎么知道？
我只看的这剧就那么几部嘛，从头到尾看过的这剧就那么几部。然后唯一跟 Gaki 有关系的是，我看完了的是《Legal High》。
嗯。
然后 Legal High 是因为你拉着我一起看的，然后我其实，
倒还是我的错了，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渐渐的男人，渐渐的男主角
芥雅人，
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太关注。但是呢，这个事情已经闹到巨大了嘛，他结婚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热搜了，对吧？然后我们甚至在那个七多圈的节目当中盘点的时候也有说到过这个事情，
嗯，
对，然后也甚至是在2020年的七多圈的年度盘点，
嗯，
大概在12月中下，大概那个时候吧，上的时候，我当时还说，哎，听说他可以跟新演员在一起了，
嗯，
但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新演员是谁，
你只知道秋叶原，
对，或者秋田犬啊什么之类的 ，whatever，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也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逃避可耻但有用，他们是因为这个
对
在一起的吧？他们是共同主演嘛？然后我在那个节目当中我还说听说他们在一起了，当时还遭到了尤其是以第七为首的这个强烈的耻笑，说怎么可能，这个八卦也太假了吧，也太不真了。然后结果啊，今天过来啪啪打脸，然后结婚了，对吧？
对，然后一片哀嚎，
哎，
但是听说他们在分居婚呢，就是没有住在一起。
咱们可以聊一聊分居婚，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对，这个新闻是真是假不重要，我们走着瞧啊。就是万一人家结婚了之后依然分居呢？
我怎么听着你的意思是盼望他们好像结不成的意思呢？
那可不吗 ？Gaki 是我的呀。
我说你喜欢 Gaki 这些是吧？
谁不喜欢呢？
我就还好。
那你是不喜欢吗？
我没有那么喜欢，我更喜欢米娅这个型。
哟，你已经too late了，我跟你说。
哎呀，所以先稍微定义一下什么叫分居婚，米娅老师给大家定义一下呗。
分居婚嘛，就是你婚了，但是你没住在一起呗。
简单说是维持婚姻状态，但是更多的时间是没有同居的。
对。
对。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对，
是吧？至于这个比例多少，就看个人拿捏。
什么什么比例？结婚的比例？
不，就是说你同居的比例跟你不同居的比例，就分居的比例，这之间多少？
啥意思啊？你家也得要有狡兔两窟呗。
其实我在想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定义吧。就比如说，今天你出差了。你在上海，我在北京，那这算不算分居婚呢？
不是，那当然不算。
对啊，那就不能算嘛，对吧？
不是，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那你晚上出去跟朋友吃个饭，咱俩也分居了呗？
对，就是听起来是某种钓鱼的问题啊！哎呀，
什么鬼？我觉得我们大家回到常识，对吧？
嗯，
什么叫婚呢？
哎，
就是你拥有法律关系。
对，首先你得有个证。
对，就你们俩在一段法律关系中的婚，可能你们没有结婚，即便你们是长期稳定的这个亲密关系，理论上他也对，理论上他也不属于这个分居婚的范畴吧？啊，我就直白的理解。
嗯，不，当然我们这里不要杠啊，就是说你说那种什么所谓的不领证的婚姻什么的这种，
不是我
必须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不是，我们大家都简单一些，我们现在说的，对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你。嗯，结婚了，
哎，
但是你没有住在一起。所谓分居两个字，就很直白的理解，
非常直白，
就是分居，
就是你的绝大多数生活重心是在你自己的，
就是你所认可的居所，
对，
不是在一处的。
嗯
嗯，其实跟分居婚可能有点在程度上不同，但是概念上有所近似的，就是那种什么分房婚，对吧？
对，
就你虽然住在一起，但是你没有睡在一起。
也并不是完全不睡在一起吧？
这什么鬼？
但是大多数时候不睡在一起。嗯，
你觉得像哇？大家真的别这样，别杠别杠，这个杠起来，我们这节目就没了，
没完了，真的是天哪！
我们就整集节目都在做定义，
定义 对,
对。那么好，你觉得为什么分居婚或者分房婚这种事儿会这么被讨论呢？除了它是 Gaki 之外？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 Gaki， 如果不是 Gaki， 这事儿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觉得，因为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意思是说，不会有这么多。
你又开始定义了，
就是说，他不是大众吃瓜的那个点，
不是吗？
不是，就是大众吃瓜的那个点，是因为他是 Gaki，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分居婚这种状态，已经分居婚了的就已经分居婚了。
废话，
没有分居婚了，那就还没分居婚吗？
你今天怎么回事？你今天是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吗？哇，就是觉得不理你真的太有趣了。
Okay, stop，
霸凌你真的太有趣了。
Stop，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先说一个我自己最初对于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的接触。
你有过经历吗？
我没有经历，就是你看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的爸妈永远是睡在一起的，对吧？
哦，
他们是睡在一张床
上。
Good to know， 并且他们是并没有别的居所的。
你确定吗？
我确定。你好好聊天，我跟你说，你好好聊。不要这样，我不跟你聊。
今天我的调性就是要霸凌你。
然后是一直到大概我记得是我大概可能初中还是高中。
这个时候就不确定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读了一本书，我都忘了什么书了，应该现在想起来不是一本什么特别好的书吧。对，这个书里边有一句这样的话，不是说这个话对我有多影响啊，只是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就是那个书里边说女人永远要在家里面给自己留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哪怕是丈夫都不可以进来的，这就是你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这个文采可能比他还稍好一点，我觉得你在这里面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发呆放空，自己喝茶，自己听音乐，自己读书。
这个房间叫客厅啊，
要保留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是我第一次读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好像还蛮酷的样子。对，当时为什么觉得蛮酷呢？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房间嘛，对吧？而又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就是在物质层面上比较奢华的一件事情
啊，所以很向往，
很向往。而我那时候呢，读到这个的时候，我虽然有自己的一个卧室，但那个卧室是不允许锁门的。我们家是这样的，非常可怕吧？爸妈随时都可以进来。甚至当我长大一点之后，我说啊，那我难道不能有自己的空间吗？我妈或者我爸就会说，所以你要跟爸爸妈妈有秘密吗？
你说对啊。
然后我说，哎，这是一种道德要挟，
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对，然后说，如果你没有做什么坏事，有什么事不可以让爸爸妈妈知道的呢？
那爸爸妈妈在你面前就没有秘密吗？
爸爸妈妈永远都锁着门。
对啊，That's the problem 就。然后你说，那你把你的锁也打开呀？
对啊，这怎么回事？
所以你看，这个小孩真的
就很惨，因为这样我才向往嘛。对，所以当时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概念。你第一次接触到是什么时候呢？
我没有怎么接触到分居婚呢。
嗯。
但是我有接触，比如说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分床睡，就他们还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他们会有两张床，就是那种双床房。然后那会儿我记得
一个标间，
对，一个标间，对，
特别像一个标间，其实他们
其实就是一个标间，
中间有一个小茶几，
对，
然后两张床，前面有个柜子，
然后再有个电视机，
电视机你看妥了这个事儿。
对，就是把大床房变成了标间。
对，哎，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说看你外公外婆啊，是我大概可能也是高中的时候，我去我舅舅家，就是我妈的大哥，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妈口中的知识分子啊，他年纪还蛮大的，去到他家的时候，我是发现。他和我舅妈是不住在一个房间的，我舅妈睡在他们之前的那个房间，而他是在其实不大的一个
房间，就他睡书房呗，
对，应该是可能是书房，但是这个中间就放了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小床，
那果然是睡书房了。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书桌，然后周围地上堆的全都是书，他就在这个地方。
怎么在脑海中默默出现了许知远的形象呢？
到处都是书是吧？所以当时我还问我妈，我说。因为那小嘛也不懂事，我说哎，那可是舅舅为什么要睡这里？然后我妈当时跟我说，因为他们年纪大了，睡觉会有可能互相影响，
对，
所以他们并不是感情出现了问题，而是在真正只做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各睡各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外公外婆也是一样嘛。
对，我记得是我外婆跟我说，就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年纪大了，然后睡觉就容易睡得比较轻，稍微有点声音啊，或者要有点动静就容易醒嘛。但是两个人，你总归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半夜起夜呀、或者是什么打个呼噜啊、一些小动作或者什么的，很容易就被吵醒了。那所以为了保证睡眠质量，然后两个人就变成了标间。
突然觉得有点道理。
本来就很有道理啊。
因为聂老师啊，最近睡觉经常踢我。
哈，
你知道自己踢我吗？
我不知道。
就是 你睡着睡着，有时候就会发出那种类似于，大家见过小猫小狗睡觉有时候会蹬腿吗？
什么鬼？
聂老师就会蹬腿，然后蹬腿一般会蹬到我的腿上，突然间就是那种小小抽搐一下。结果这一下还挺来劲的，一下我就醒了，怎么那种，然后发现他睡得呼呼的。
那我肯定是在梦里做噩梦了，什么的。
你可能是你在梦里运动吧？
啊，
这是你一天唯一的运动时间，没有听说。
差不多行了，不然我又要开始不理你了。你想好了
？OK。
对，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会觉得两个人。如果说大家可以处理好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生物钟上的差异，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最开始在跟象征结婚的时候，我
熬鹰，
对，在生物钟上的差异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痛苦。 一方面呢，因为我跟象征当时的所处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嘛，
嗯，
那象征我也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行业，反正就是也算音乐行业吧，总之就因为象征当时是自己有一个唱片公司，然后这个唱片公司呢有且仅有一位艺人、这位艺人还是一个三年只出一张专辑的人，
当时我还代理别的艺人呢。
哦，是吗？是吗？
你不知道人家是收入从哪来
啊？对啊，收入从哪来啊？我问你，
就是都是代理别的艺人呀。对，
是这样吗？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懒散的，就至少这个公司是自己的生意，所以一来他可以决定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上不上班。嗯，
事实证明这样特别不对。
对，事实证明基本不用上班，反正。然后第二就是，他本身的那个多年的音乐行业从业习惯，就导致他就属于那种昼伏夜出型的。
火。
嗯。而我是要上班打卡的嘛，
嗯，
就很烦。而且因为我们家，我小时候成长的经历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是要互相等到对方才睡觉的。
哦，
对，当然，因为我爸妈的行业也就是那种正常职业，所以也不太会有那种谁好像彻夜通宵出去社交那种，不是基本就是没有过。
对。
但是也有那种加班的情况啊，或者说有人比如说因为出个差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晚一点啊，这种情况是有的嘛。
嗯，
另外一个人都是要等到对方，然后大家会一起休息这样子。
嗯，
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我要跟我老公一起休息的。
对。
象征就是那种凌晨两三点才回来的那种人，但是我九点就要上班。
嗯，
哇，那段时间我真的崩溃了。关键在于他两三点回来还倍儿兴奋，回来之后就要说一堆话，然后开始哇这上窜下跳，看电影，
放音乐，
放音乐。哇，象征经常在凌晨一点对我发出邀请说我们看个电影吧。哇靠，太痛苦了。我最开始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为爱情做出的牺牲吧。那段时间就跟熬鹰一样。
对，所以你说的熬鹰啊，
嗯，
我以前听过这个词，然后呢我其实不太懂什么意思。
嗯，
你经常跟我说夏玲你别这样，你真的别熬鹰了，我就是那个鹰。我就是那只鹰是吧？
我就是那只鹰。
为此我还去看了一个纪录片关于熬鹰的，去了解到底为什么要熬鹰。
你有没有学？有没有从中学习到 PUA 的本事？
哦，原来是这个，就叫熬鹰啊！
神经病
啊！但其实熬鹰对于熬的那个人，施加熬这个动作的这个人，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也要熬着，你知道吗？
就咱俩看谁命硬。
我就是那只鹰。
我就是那只鹰。真的，我靠，太痛苦了。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也因为经济实力不足，对吧，我无法拥有你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房间。
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住在一个还蛮小的，也不算太小吧，一室一厅的一个房子。
对对
对，等于说只有一个卧室，然后外边是一个
小客厅，
小客厅和餐厅都放在一起的，小小的。
对，所以那会儿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房间，但是你要真说我能不能就直接睡了呢？
嗯，
理论上其实
行也不是不 行,、
行也不是不行。
嗯，
那会儿象征也经常跟我说，那你就睡呗。
嗯
嗯，但是我其实是睡不着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我爸妈的那种习惯的一些潜移默化，比如说你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难入睡的。
嗯，
总觉得有件事儿掉在那儿。
嗯。
再加上你一回来还得把我吵醒，我就会觉得睡什么睡，还不如等着呢。嗯，我觉得分居可能就是另一件事情了，就是它的那个物理空间的距离会更大一些嘛。
好像是分居满两年就自动可以判离婚。
嗯，你不能自动判离婚
啊啊！
首先你必须得提起离婚
啊啊！
就是说你可以一直分居，但是你们俩不提出离婚
啊，那就是分居满两年可以作为感情破裂的一个证据。
对，好像是说你得有其他的感情破裂的证据，但是你分居两年是作为一个证明你们的确是破裂了、这样的一个。
你这个学翻译学的怎么逻辑这么好啊？真是神经病啊！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我的逻辑都不好。
那这个另说吧啊，下次我们可以再请教一下我的离婚律师朋友嘛，是不是？我最近哇，这种社会议题是不是做点过于多了？
嗯，挺好，蛮好，蛮好。
所以我那会儿其实还挺希望可以。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可以把那个生物钟稍微调一调。
嗯，
但是我那会儿比较 naive，就是我觉得应该 把我们的生物钟调到一起。结婚嘛，那会儿对吧，谁都是第一次，
啊、
就是
可说呢，
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
嗯，现在让你再选一次呢？
再选一次我可能未必会选择分居婚吧，但是我的确会选择去让你
睡
客
房。睡客厅，
对，就回来晚嘛，对吧？
对，
你就自动去另外一个房间睡。
那好，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住的地方，
嗯，
是有两个卧室的，
对，我们有一个客房。
对，如果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卧室，
嗯，
那你会选择说呢，你要回来晚超过比如十二点，那你就干脆去那个卧室睡得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最开始我们结婚那会儿，更多的问题并不出在我没有那个房间上，
嗯，
而在于我觉得我应该等你，并且我也客观上的确是会吊着那个精神头，我会睡不着。
我觉得你的应该非常对。You should.
I shouldn't. 嗯，我后悔。我错了还不行。
所以你知道，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有蛮多可聊的。我先说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
嗯，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所谓的分居婚和分居和分房以及分床，
嗯，
是完全不同的四个等级。
嗯，
对吧？
嗯，
其实他的这种所谓的距离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吧？
你的逻辑又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其实分居和分居婚并不是物理关系上的差异。
对，我是说心和心的距离。
啊，懂了，
懂、这个懂了吧？对吧、
嗯？好，您继续。
对，你知道我第一次意识到说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嗯，
就是在我第一次跟别人同居的时候。
你不是 lost your virginity to me 吗？
突然睁大了眼睛，哎呀，对对对对。
那这个人是、是 C 呢？啊，
这其实不重要，你听我说嘛。
是不是另外一个电台的主播、
哎呀哎呀？我是金贝啊，脏东西，啪！
嗯，你说、
你听我说嘛，就是最开始是对自己有怀疑的，你懂吗？
不好意思，接着上面那句话的时候，意思就很奇怪了。
没没，我很怀疑，就是哎，我为什么，嗯，
为什么想要一样那个空间？
对，就是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晚上。以前谈恋爱，两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你好我
好，
都特好、
嗯。
这个状态在我这儿差不多持续三个礼拜，顶多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跟我同居的那个女生她睡了，但是我没睡，然后我就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但其实那只有一个房间嘛，我坐在自己桌子前面戴上耳机，因为我怕打扰到别人，对吧，戴上耳机听点音乐，然后做点东西啊，看看书啊，突然之间觉得哇，这种感觉久违了，就会觉得特别好，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我的一个心魔，你知道吗？哦，原来我是喜欢这样子的，然后很快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等到你有下一个的时候，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轮回当中去，也是刚开始挺好的，但后来你突然又会发现这样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出现了，就是哦，我自己待着蛮好。对，但这个不是说给你听的哈。为什么后来我可以跟米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并且我能够很笃定呢？就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我没有说我自己待着突然之间特别好，并不是说我没有这个需求，而是我们可以各自待着，你懂我意思吗？
嗯，
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在客厅的电脑前面玩会游戏，然后我在沙发上玩会游戏，这两个人怎么回事？比如说米娅在玩什么文明啊 Frostpunk 这种，在我看来只有脑子的人才能玩游戏，而且我永远都玩不明白。对，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玩 PS， 玩一个类似于什么战神这种只要有手就能玩的游戏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大家各玩各的，同时又在一个空间里面待着，然后我觉得特别安心。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让你玩游戏呢？当然，我不让你也可以玩了。不是说我们家玩游戏，
不说的好像我很痴迷游戏
也没有很痴迷了，就是偶然，对吧？郑重给大家声明一下，妙老师一个月 玩游戏可能也就一个晚上啊，顶多两个晚上，这个频率差球不多吧，对吧？
只有今年，
对，
往年就是零。
往年因为我没有游戏本啊，所以不能玩啊，对，
嗯，
所以大概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其实还是保留了各自的某一个虚拟的精神空间，
嗯，
所以我们不需要分居婚，就是我们不需要更强烈的在物理层面上的，
没错，
分开的这种环节，对吧？
对，就比如说前一阵儿，你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才开始玩，玩了一小会儿吧。你在玩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玩游戏的。我那天晚上我是坐在旁边那个可以躺着的那个沙发上，用 iPad 在读一个漫画嘛。像这种状态，我觉得也很好。然后我能一边读漫画，一边旁边听到米娅发出了怒吼，然后就觉得好像遭遇了某一些压迫的样子，对，就会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
然后米娅说：“我可不这么觉得。”
的确
啊，
不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其实我对于所谓的个人空间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别大的执着。
哦，
嗯，可能因为我挺小就有自己的房间，
嗯，
因为我很小就被当成一个小大人来对待嘛，
嗯哼，
所以他们什么都会相对至少装模作样把我当个平等的小人类吧，啊，比如说进门都会敲门啊，
嗯，
然后他们的门也不会锁。
哦，
但是我也得敲门。我也不会直接进他们房间，就是我也得敲门，我会说我可以进来吗，
嗯，
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小小的，
他们说滚。
正因如此呢，所以我对于空间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执着。
嗯，
这种没有特别强烈的执着吧，也贯穿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你看我们结婚，我也没有特别强烈要求说我要买个房子啊或者干嘛的，
嗯，
对吧，
嗯，
好像在这个部分我不强求。
其实我觉得你不太在意。
我的确不太在意。
那各位同学，我这里稍微插一句啊，就是我在跟米娅结婚之前她住上海的嘛，
对，
我去上海找你的时候，你的那个房子不是大到离谱吗？
对，
你那房子有几个卧室？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房间，
三个卧室，有两个客厅，
就是那种连着的那种客厅，就是一个饭厅，
嗯，
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大阳台那种。
对，反正就是离谱。我看到之后我说哇，这是一富婆，在外面看一下。但是问题就来了，他其实只活动在自己的卧室里。
对，我只使用一个，
只使用一个，就他自己的卧室，然后他所有东西在卧室里，其他两个卧室也并没有用。之前可能有人用啊，有跟你合租什么的，但是
没有。我搬进来就没有，
就没有合租吗？
嗯，
啊，那你为什么租这么大的？
因为我被一个本来要跟我合租的人晃点了，
给，
啊，
晃点了，啊
嗯。
然后我进去之后看到的那个饭厅，桌子上基本上啥也没有，
嗯，
就没有他平时在这里会逗留的痕迹。大的沙发没有逗留痕迹，茶几也没有逗留痕迹。感觉就是阿姨打扫过就放在那里的一包纸巾，就诸如此类吧。对，所以他其实是不太有这个空间概念的。
对，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就可能我没有觉得好像在一个特别大的房间里我就会因此而特别具有幸福感，
嗯，
或者说在一个特别小的，比如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其实我们俩是一起住在你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嘛，
嗯嗯嗯，
然后那个小房相当于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开间儿，而且象征是一个东西特别多的一个人，所以就基本上住在东西堆里。但我也没有觉得说哇，就这么小，这个就这么老房子，我一点都没有。对我来讲，这些好像都没有特别大差别。
嗯
嗯，我会觉得我所需要的空间或者我需要的精神世界，它就在我脑子里啊。
嗯，
它不会被我的肉身所限制。
火。
我如果需要安静一下啊，或者干嘛的，我可以出去走走。
嗯
嗯，在这个部分，我的柔性比较强。
嗯嗯，
象征是不在我原本预期中的一个人。就你特别吵，
你好好说话啊。
不是，我是说你相对比较热闹一个人。但凡你在家的时候，比如你回来了，哇，那就是开始叮铃哐啷，然后各种声音，各种说话，同时呢。 你又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的注意力的人。
嗯，
就当你回来了，或者当你要说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无论我在做什么，你都要我当下就关注到你。这一点有的时候会让我不是很舒服，就尤其是当我在想一个事儿或者干嘛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都需要停下我的思路来先关注到你对于注意力的需求。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听我的其他的朋友有聊起过，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正做得好好的，可能比如说说我正在家里赶一个应该加班要完成的一个方案或者干嘛的，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老公非得要让我给他什么厕所没有纸了，非得要让我去给他拿个纸，就有各种这样的需求吧哈。
嗯，
这种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人要是不在多好呀。
你还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我曾经有过，在你出差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然后冲一个咖啡，我发现在客厅里没有音乐，也没有播客，也没有 B 站的游戏直播，也没有人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就是整个客厅非常安静的时候，我在内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哇真好啊。就对，然后
我受到了伤害，
然后我觉得哇好舒服。
Jesus，
有很多东西它会带着你的节奏，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比如说可能音乐有音乐的那个 beat， 对吧？
Drop the beat。
播客有播客的不同节目的一个节奏，
嗯哼，
就谈话的一个节奏。B 站的直播呢，它肯定是一种节奏嘛。
嗯哼，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你的节奏是由别的东西在勾着的。
嗯，
我那个时候觉得哇真好啊，是因为我觉得哎，现在我来决定这个节奏，就没有别的东西在试图勾着我的节奏。
嗯，
这个让我很舒服。
哦，
嗯，它就比较像周末。
嗯，
尤其是现在每天我们都在做播客的时候，
嗯，
就我们在试图创造能够勾着别人的这个节奏的时候，我能够从中脱开来，我觉得正好。但是一旦你的出差超过两天，尤其是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好像少点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出差回来了吧，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轻。
哦，
嗯
嗯，所以还是需要我的。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被你的噪音 PUA 了呗。
啊，神经病。
嗯，
所以你知道你出差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呼朋唤友打游戏。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吃鸡？
不是，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大多数情况不会。你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生活的。
嗯，
因为我们每个房间不都有音箱吗？
对，
这个音箱是不停的。你不在的时候，我的客厅里的音箱会一直放着一个音乐，大体上以电子类的比较缓拍的音乐为主，器乐 hiphop 或者一些什么抽象的碎拍的之类的为主。我们的卧室我是一直会放着一个海浪或者是下雨的声音，我晚上睡觉它也是这样子，然后我走的时候我是不关的，除非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回来，我走的时候会把它关掉，然后不让你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希望你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
嗯，是因为你需要一些东西一直发出声音能够填满这个空间吗？
对
嗯，所以你就是一个很怕孤单的人了。
特别怕。
嗯，
就觉得不可以孤单。你应该碰到过几次吧，就是我可能忘了，但是其实比如说我走的时候我是不关电视的。
对，
我的电视是一直放着，而且我要确认它一直会放着一个，哪怕声音很小啊，只有画面，一直会放着一个影像，它会一直循环，它有可能有一个自己的 playlist， 它一直不停的重复这样子。像我晚上回到家，哎，一开门就电视是亮着的，然后又有音乐，哎，开心。
其实你的这种怕孤单的倾向我是有发现的。
嗯，
因为只要我每次一出差，象征就开始呼朋引伴，要不就是比如说打个游戏啊，要不就找个人去一起出去吃个饭呐， 要不就是找人到我们家来玩啊。就平时象征其实是一个不喜欢招人到家里来玩的，但但凡我一出差他就特别喜欢带人回家。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原来他是一个就是很要人陪的那样一个人。同时象征你非常喜欢别人有反馈。比如你做一个什么动作啊，或者招猫逗狗一下，你需要那个猫或者狗给你反馈。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分居婚也许很适合我。就你会一直招惹我到我有反馈为止。就比如说如果象征在我面前做一个什么动作我没反馈，他就会一直在那里做这个动作。直到我有反馈为止。就是一个非常需要 attention 的那样一个人。比如说昨天就有一个瞬间我就非常莫名，我跟象征其实现在在公司里边我们不是同一个办公室嘛。我们在两个房间里。对，我们在两个房间里。象征就突然之间噔噔噔噔噔上来，然后在我开电话会的时候到我的房间里，然后把我的音箱打开开始放音乐了。而且那个音乐还声音还不小。我在开电话会。然后我就惊了，还愣了几秒钟，我就说在干嘛？就
为什么？
为什么？然后我还跟人家说，我说稍等一下，我要先把那个音乐处理一下，然后还专门去把那个音乐关掉。
哦，是吗？所以后来我在去的时候，我发现音乐停了，我说，哎，这个为什么会自己停了？
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无论是分居婚呐、还是分房啊，还是分床啊，其实它是一种对于双方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不太能够协调的时候的一种妥协。
所以你以前想象过吗？就比如说像我当时看到那个文字里面写到的什么女人得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什么这种，你有想象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就是我的房间，
不太需要。
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看到过这段话。你刚刚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其实很疑惑的。我会觉得为什么女人你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呢？就是说女人你的家难道不整个都是你的吗？为什么这是你的家，比如你跟你老公的家，你却卑微到我要把我的自我缩在一个房间里呢？那你在别的这些房间里在干嘛呢？在为别人服务吗？
kind of。
对啊，所以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到底是啥意思。我会觉得我在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是我家，我的轨迹都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说需要去，不算逃离吧，至少是避开另外一个人的存在，让自己有一个安静的空间，你没有过？
避开另一个人的存在，
或者说是避开另外一个人的打扰。
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空间是比较充裕的。首先我还是要说，我没有觉得我在现有的家里面我要压抑到我觉得我得把我的自我藏起来的这个地步。我现在在我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去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第一我理所当然，第二我随心自由。
你可不随心自由吗？
对，我想干嘛干嘛，
你想干嘛干嘛，然后反正最后都是我来收拾吗？
那也未必。
你好好说，
对吧？就是我没有觉得好像别的这些空间是属于别人的，然后我只拥有我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是，你也太不这么想了。你
对，如果说我想要安静一下，我想要避开你，那第一我就会跟你说一说，对吧？我就会说，哦，我现在在干嘛干嘛，所以可能我需要稍微安静一些。比如说你在里面房间睡觉的时候，而我需要稍微安静一下的时候，我就到客厅就好了。
对，
我就没觉得这是一个多大事儿，反正。
但这个我们这么说，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空间的选择的可能性，
那你觉得是因为 Gaki 太穷吗？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对对对，
就是我还是要回到这个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这件事情上面。
嗯，
我们俩是因为正好，其实象征是一个在空间上比较执着的人，无论是这个空间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还是说它应该哪些东西必须得要 arrange 在哪里。象征是那种比较龟毛那种，就是比如说如果有阿姨或者有别人来打扫，或者是哪怕就是自己打扫，他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规范。
嗯，
就哪些东西我必须这么放，
嗯，
哪些东西必须那么放，哪些东西必须在这个位置，哪些东西必须在那个位置，这些东西象征非常的执着，
事儿逼。
对，非常事儿逼。而我在这些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虽然我也有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来掌握这个主动权，你来开始你的表演，那也可以。我没有说，不行，你这个位置就偏偏不能放这个，因为我要放这个，
嗯，
我没有这种。
嗯，
所以咱俩正好能够合拍。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分居婚。
对，
但如果说我们遇见两个人，他都特别执着，
嗯，
又或者他在生活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惯，
怎么特别？
有很多啊，比如说其中一个人抽烟，
嗯，
就很多家庭都会发现的。
那抽烟就出去抽咯。
那个抽烟的人就会心想说，难道我的家不是我的家吗？
我在我家里还不能抽烟了。
这种习惯上的差异是极其常见的，比如说你到底牙刷头朝上还是头朝下什么的，这种细微的生活细节是很常见的。
嗯
嗯，只是因为我正好没那么执着，
你不太在意，
反正这样放也可以，那样放也可以，如果你想要这么放，
嗯，
就这么放呗，除非他对我不方便，不然我不会来跟你争嘛。
我其实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咪姐呢确实有很多东西放的让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放，
那你倒是收拾收拾。
对，然后但是我知道我说他没有用。
嗯，
就因为我曾经试图过嘛。
嗯，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非常龟毛的，牙膏一定要从后面往前面挤的。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是。
那你再买一个。
我是不允许牙膏从中间挤，你懂吗？
嗯，
就我也不知道这个点从哪来的，但是呢妙老师他没有说非要从中间挤。
对，
他就是随便挤一下，反正挤出来就行了。
比如说你在前面使用的时候，
嗯，
你从后面挤已经挤出一个坑了。
嗯，
那我就会从后面挤，因为它有一个坑。
对，
就是我不会说啊，那我再把你这个，我非得从中间挤，再把那些牙膏再挤到尾部。就是我不会。
对，所以呢有时候看到牙膏它挤得不太规范。
嗯
啊，比如说
你就给整理整理呗，
我就会重新整理一次。啊，比如说牙膏，我是习惯把它放到跟牙刷在一起的地方的，而你习惯是把牙膏放在
台面上，
洗脸池子的表面。
对，台面上。然后，但是呢，如果我发现台面上没有牙膏，而跟牙刷放在一起呢，我也没觉得有任何的疑问，就是啊，我找到牙膏了，然后我就拿起来用了。
用完之后，你又放到台面上了。
对
对，然后我再去用的时候，哎，牙膏呢？
所以你没发现吗？这就是我的一大优势啊。
嗯，
在这些部分我不强求你，但我也不按你的做。
对啊，你也不理我，反正你随意，
对
吧？对，
我不顾及你。
嗯
嗯，
对，
我也不强求你。
嗯，
就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立个规矩。
说的好像我立了规矩似的。
有些时候有啊，
比如说，
就比如说你像刚刚说那个，你的牙膏一定要放在跟牙刷啊什么的，你并没有什么强迫症。
嗯，
你就是一个正常人。
对，
在这个部分，但是呢。你会觉得我给自己树立一个规则，一来显得我很特别，
也没有，
然后二来可能规则会使得你的行为比较高效吧，我猜测哈。
那其实是一个方便，为什么我会那么做？
嗯，
是因为我通常在刷牙的时候我是在洗澡的。
嗯，
而我洗澡时候不戴眼镜。
嗯，
所以我看不见。
嗯，
你懂吗？
嗯，
至少我看得非常模糊。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拿起牙刷，顺道把牙膏拿起来挤完之后再闭着眼睛放回去，然后我就可以刷牙了。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我会这么干。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嘛，我是绝对不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刷牙的。
哦，
因为我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的那个牙膏牙刷都跟洗澡的不在一个地方，就离得没有那么近嘛。
okay。
所以你今天跟我说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么单纯的原因。
对，然后那这样的话下次我也可以给你放在牙杯里面。最开始其实有所疑惑的，因为我们家象征的牙刷是放在比如说洗澡，你会有一个在那个洗澡的地方旁边会有一个那种小支架，那个支架上往往会放着你的洗浴用品，就比如说洗发水
啊
浴液啊这些东西、
对。
然后呢象征的那一套刷牙的用具是放在那个洗浴用品那里的。
对对对，
其实以前一直都挺疑惑的，我想说哎，这个人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还要走这么远，就是要走到洗浴那一块去拿那个牙刷吗？我想说哦，倒还挺特别哈。
现在想都也很容易明白是吧。
哦，懂了。
对，对，我是习惯于把所有事情合并在一起，就跟你在一起之后是没有办法这么干的，因为你有时候会乱拿，就算了。我以前更加离谱，我在卫生间永远会有一包湿纸巾。
为什么？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湿纸巾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早上以洗澡的方式，把洗澡、刷牙、剃胡子，所有这一切都放在
一个流程里。
对，打包在洗澡这件事情当中。而我在洗澡之前，我要剃胡子。
哦。
我不能洗完澡之后再剃，对吧？但我洗澡的时候剃胡子呢，我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油啊。
哦，所以你会先擦一
下。我会先拿湿纸巾把胡子这一圈擦一下，擦完之后我会用手扇两下让它赶紧干干完之后我就拿剃须刀、剃完之后把剃须刀放在这里，然后我就转过头去完成洗澡、洗头、洗脸、刷牙整个这套动作。出来之后我就到床边上开始吹头发，吹完头发穿上衣服我就漂漂亮亮的就走了。
那我的疑问就来了那如果你今天不洗澡那你还刷牙吗？
刷
那你就要真的要走到那个地方去刷牙。
对啊对啊对啊。
哦，
我以前是每天都要洗澡。
哦，
对，
那你现在怎么了？
直到我发现有个东西叫帽子因为我以前不洗澡是不能出门的嘛，
嗯，
因为没有帽子，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帽子我戴不上嘛，
嗯，
所以我从来没考虑过戴帽子。后来发现了有那种叫做大头专用帽子的时候拯救了我，就经常就可以不洗澡。其实洗澡是为了洗头，简单说。
嗯哦，我今天又多了解了我老公一点，
是不是厉害吗？
厉你赢了，你赢了。
Okay,
那反正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与其两个人为了这种生活上的小细节去吵架、去争执、去试图互相驯化对方，你还不如分分呢。
对，但是这个分完之后的那不会是感情变淡吧？
不会啊。
你觉得 OK 的？
我觉得感情是感情啊。
嗯，生活是生活。
被你这么说好像就像是会变淡的样子，但其实我会觉得、
难道不会变淡吗？
不会啊。那你们俩每天吵难道就会变浓吗？
是这样，我自己看哈，我觉得所谓的分居或者说分房都一样哈，分居婚更彻底一点。
嗯，
它的一个好处呢是它使得两个人之间的交集没有那么多。对，他可能只是比如说两个人今天相约我们今天晚上就睡一起吧。当然有很多所谓的那种周末情侣平时上班很忙，甚至就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可能比较大，那可能都不住一块儿。
对
那
这个我最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还挺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当有些朋友他在什么大厂上班，可能他买的房子离得特别远，他可能就会周一到周五住在公司附近，
对，
周末再回家，这种、还挺
常
见的，
还蛮
常
见的。尤其是这种现代化节奏吧，然后会使得这种情况变成某一种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状态。若然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我看来有一个好处，它其实是减少了两个人的交集。你会使得两个人无论是因为交集而产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减少。这个东西有正向的有负向的，正向的看那这件事情会导致你们两个人会比较少吵架。对吧？
对，
因为你毕竟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在一起嘛，那你可能吵架的频率也会降低。
对，
所以感情因为吵架而受到的伤害也会降低。
对，
然后负向的就是你们俩就没有那么熟对，没那么成天在一块的相处没那么成天一起生活。那可能你们俩的感情升温也不会那么快。 啊，其实在我看来他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哪个就一定是好，但是呢至少后者他可能比较温吞一点，对于两个人的感情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比较温吞一点。
你是说分居婚是吗？
对，
嗯。
但是这里面会产生一个疑问，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那会不会会使得对方的这个自由度会变得更宽广，有可能会产生感情裂隙的这种趁虚而入者。
你是说会不会出轨呀、
啊啊、
或者会不会因为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住，所以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在干嘛。
他没有相互约束嘛，在这个部分
你的婚不是约束了吗？
婚就是一个约束，那就不会有婚内出轨的人了，对吗？
那婚内出轨的人是因为分居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机会。
嗯，感情或者说婚姻中的缝隙可以来源于很多地方，
也可以来源于你晚上踢我那一脚，哼，
啊，也可以来源于你的前男友啊。
啊哈，我错了。姐姐，我错了。
对吧？你干嘛招惹我呢？
我错了，哎呀，
对吧？掂量一下你的实力再招惹我。
嗯，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比如说吵架多了什么的，难道也不会产生嫌隙吗？对吧？
嗯，
维持感情是要用感情的方式去维持的呀。
嗯，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分居婚跟异地婚姻有什么不同呢？
可能异地婚姻是一个更加极端的状态吧。
对啊。对啊，
异地婚姻跟网恋又有什么差别呢？
那还是有差别的。
对，我只是说它的可能这种物理距离和真实的这个距离的这个程度就更大一点嘛，对吧？
对。
首先，无论是任何一种形式，如果你叫它什么什么婚，那么你的目标，你们大家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相处模式，都是为了更好的去经营这段婚姻为前提。就你不能说啊，我为了要为出轨创造条件，所以我搞个分居婚吧，我们大家都各自保有各自的这个空间，但是其实是给自己找一个退路。那你这不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经营婚姻而做出的选择呀。
对，
那你还不如不要婚。
是，
对吧？
就说白了，你就真的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怎么都能做。
对啊，就是这意思。
像我今天还看了一新闻，说是成都、啊、还是哪儿那边公安干警抓那个黄色行动，抓到了一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呢有多牛逼？这个男的是中午要去接孩子放学，他在接孩子放学之前去找了两个小姐，就是你说这个都能让他抓住机会，其实都一样嘛，我觉得但凡他想、
啊、
他总能有办法有辙。
对啊、嗯、所以呢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你们最终选择的经营婚姻的相处模式是要以怎么对这段婚姻好为前提的。
嗯，
那如果说你们的生活方式、生物钟等等、习惯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无法协调，
嗯哼，
那么因此选择了分房或者分床，那么可能到整个的这个习惯都无法适应的时候你决定分居婚，
嗯，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让渡了一定的亲密感，就我牺牲掉一定的完整的亲密感，
嗯，
去掉一个会伤害感情的一个因素嘛。
对，
就是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他其实就跟你们俩都讨厌做家务，然后你找了个阿姨作为解决方案没有差别，在我看来。
嗯，
对吧？那你说那大家一起做家务分担家务这种快乐你岂不是享受不到了吧？那对呀，可是问题是我们两个没法一起分担家务，我们本来就无法享受一起做家务的这个快乐、
嗯、
一起做家务叫做痛苦，所以我付出了金钱寻找了阿姨这种解决方案嘛。
虽然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不太成熟，但是分居婚一定比什么更加先进。有一种恋爱叫做合租式恋爱吗？
不知道。
举个例子，就是小强跟小美两个人在一起同居了。同居这里边有没有爱情的因素？有。但这里边有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他们心知肚明不会说出来，就是可以分担房租。就他们可能只租一个一居室，房租就会被分担下来，大家的生活压力都会小一点。
嗯，
其实这种是在大城市还蛮常见的一个恋爱形态。
嗯，
对，我觉得至少比这个要好吧。
比这个好的原因是，
你至少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条件的受限而委曲求全的方式来在一起。甚至很多合租式的恋爱最后的结局是可能会吵架会吵翻，但是谁都不敢提分手，就算是真的到不可开交分手了的地步也依然住在一起。
嗯，我觉得首先呢，我认为啊，比较好的状况就是求人得人。
嗯，
如果你们俩今天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大家心知肚明，或者大家就是为了来分摊房租而在一起的，那你最终有没有分摊房租呢？你分摊了。
嗯，
那你说这是一个不好吗？我觉得那你本来就要的就是分摊房租呀。感情在你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是个次要地位。
嗯，
分摊房租才是你的首要目的。
嗯哼，
那你有没有达成呢？达成了呀，对吧？那我们再去说那你的感情没有维系好，我觉得它本来就可能在你这段关系里不重要。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是这样想。
所以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想法是他认为分摊房租是一个次要地位，至少他认为。
嗯，
我觉得不太会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分摊房租所以才跟他这个人在一起，我也刚好也还蛮喜欢他的。而大多数情况就是我们真的情投意合，然后哎还可以分摊房租哟，
那有什么问题呢？
对啊，
那就没有问题了呀。那他就是以感情为第一要素的呀，就有什么问题呢？
但结果在一起之后发现又会吵翻。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吵翻了的话，但是他还是必须因为房租而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不好，
对吧？
就还是那个求人得人原则嘛，对吧？你其实是想要一段感情的嘛，那你的这个分摊房租是一个额外的 plus。 当你没有这个感情的时候，你变成了哦，那我退而求其次，我寻求一起分担房租，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中间的过渡时期。就是当他们俩其中任何一个人有了新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
对，
他就会自然解体的。
难道不会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循环当中吗？
不啊，他进入另外一段循环当中，他还是以感情为第一要素的呀。那就没有问题啊。
哎，你觉得同居这个事情真的那么严重吗？
Define 严重，
就是
什么叫严重？
但这个可能跟我看的东西有关系啊。我会看到有一些评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觉得说你干嘛跟人家同居？
嗯，
但这种说法大多数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单方面的，相对更加愚昧的和恶意的去指向女生的。
嗯，所以他的点是说你跟别人同居你不够矜持。
对，你都没想好你就跟人同居，同居完之后你还分手，
什么东西？
对啊，就是
那怎么着，同居了我卖给你了呀？什么鬼？
不是，看到一个两个大家觉得傻逼，对吧？但我看到多了之后啊，大家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其实说实话，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说这个又挺很老，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事儿。但是现在真的就觉得好像同居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事情了。
首先呢，我觉得同居是需要一个谨慎对待的事情。
嗯，
因为同居很麻烦。当然同居，你进入一段同居关系和你要退出一段同居关系，它的那个门槛，就是你的那个成本啊，肯定不如婚姻那么高。它肯定不如婚姻那么麻烦，但它也很麻烦呀。
对，依然麻烦呀。
对，非常麻烦的。就是因为首先你得涉及到到底谁搬到谁那儿去，
然后一堆的东西要打包，
谁搬到谁那儿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嗯，
第二就是
那不是谁的房子大搬谁那儿去吗？
很可能是这样，但如果两个人差球不多呢，对吧？
哎，
搬到哪儿去，还是说你们两个再找一个新的地方共同搬进去？共同搬进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们的某一部分财产投入是一个共同的规划了。
嗯，
就会涉及到一个非常其实挺触及感情根本的一个讨论，就是谁来出多少钱呀？
对，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那到底是某个人全掏呢，还是 AA 呢？啊，还是某个比例的平摊方式呢？
对，
这个其实基本上都有点近似于在婚姻中的这个财务安排了，
划分了。 对，
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哦。
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对，第二呢，就是它必然涉及到你们可能会替换掉一些你们单身时候在使用的物品。 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你们共同的这个同居空间要怎么安排，
嗯，
对吧，什么地方摆哪里什么的就很复杂。当你有一天要退出来的时候，你得重新把你失去这些东西再买一遍，就是你还得恢复到你又拥有一个你的必需品的这个状态下。
嗯，
无论是从实际的钱还是从你的情绪的成本上都还挺大的，因此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对待同居这件事情。
是，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哎、就是至于同居了是不是矜持了还是同居了就不能分手了，我靠，这简直太可笑了。这就是你们两个在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个选择。
对，
嗯，谨慎的对待他。如果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严肃的，
嗯，
如果你们有信心去建立一段更加深刻的情感关系的话，
是，
然后你也做好了会有更多实际生活细节上的磨合的准备的话，
哎，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讨论分居婚这个可能性呢？
是因为大多数在讨论的人都没有进入到这个状态。
嗯，
他甚至连婚姻都还没有进入，甚至更多讨论的人是连感情都还没有进入。
那为什么他们会更热衷于讨论呢？
这是某一种贪心。我既能维持我现在单身的时候的自由，我还能有一段婚姻哟。
哦，明白。
这可能就是我一面之词啊，就好像那么多人说啊，这个我不想要男朋友，我不想要女朋友什么之类的，说的就好像你想要就能要一样，就好像我之前说的那种、在评论区里发什么日常恐婚，就好像你想婚就有的婚一样，这个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是一种非常软弱的表现以及贪婪的表现，甚至在讨论这个东西是不是一种进步，一种先进，对吧，这种讨论就是基于这里边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我不是说所有人啊，可能真的会有人他就在做这样的分居婚这样的状态，或者说他在婚姻当中他也考虑过这个事情，或者他觉得哎，这可能也是一个 option， 对吧，一个选择，但是在我看来大多数都是、还没有到这一步呢，但是出于对于婚姻的某一种莫名其妙的可能营销号看多了产生的一些恐惧和一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偏多吧，所以觉得可能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这样，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女朋友，先有一个男朋友。
嗯，我觉得对这样的讨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
比如说你刚刚说大家是不是一种贪心呢，这种心态是不是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可能性。
嗯，
换成是我会不会想说啊，那我既可以保留我所有的生活方式，同时我还有一个婚姻，
嗯，
这听上去真的是一个
sounds good，
对 sounds good，对吧 nice，对
nice，
就是这种贪心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挺有可能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贪心的这种思考逻辑，所以会让一部分觉得婚姻好可怕呀，就是日常恐婚的人，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担忧。日常恐婚这件事情，我会更倾向于从它的反面去想这件事情。嗯，日常恐婚的人很多，他其实并没有男女朋友嘛，就像你说的。正因为他恐婚，所以他没有那个去寻找一段感情的动力嘛。
嗯，
对于建立深刻的情感连结的渴望。
嗯，
那为什么他会没有这个渴望呢？为什么他会觉得婚不好呢？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他觉得我会失去我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我非得跟个人磨合，我凭啥？
对，
我图啥？
自己过不好吗？
对。如果告诉你说其实是有这样一种模式存在的，
嗯，
前提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的嘛。
对，
你不是真的为了过单身生活而那样去做的，那跟你现在有什么差别呢？对吧？
对，
那你何必还要办酒席，你何必还要搞这么复杂，加这么多戏干嘛呢？
就为了这个份子钱嘛。
对啊对啊对啊，何必呢？
嗯，
就如果说有人在这样的新型的婚姻模式中做出一定的探索，并且告诉大家说，哎，其实你不用那么害怕，这样的模式也是可以成立的，并且在这样的模式下，其实我婚也不错，
嗯，
我婚的挺好的， 我们大家都还挺幸福的。
对，
是不是也可以去治愈一部分人的这种恐惧，然后让他们更愿意进入到感情里，甚至进入到婚姻里。就婚姻并非一定是一个坟墓，
嗯，
婚姻也可以是一个邻居。就不好意思、
哎、
不好意思，开了个玩笑啊。
嗯
对，但大致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明确，但是我约摸可以这么说，这种没准啊，它是一个更加先进的状态的原因是，其实我们要去想想婚姻制度以及这个家庭这种组织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所导致的嘛，
嗯，
对吧？
对，
那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
组成一个 team，
组成一个 team，
对，
对吧？可以有人去负责赚钱、
嗯、
去打猎，有人去负责在家里边照顾小孩，
嗯，
因为物质条件也并不那么发达，所以你也别想要那么多房子、
嗯、
大家就住在一起，
嗯，
对，其实这个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啊，
嗯，
也许是错的，欢迎大家拍砖啊。但是呢，我觉得尤其是在过去所谓的父权社会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而且你要想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男人会娶好几个女人的嘛，
嗯，
对啊，当然不是所有人啊，就是当然你可能条件好点你可以多娶一个两个的，那他就把它放在一起集中管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种所谓的封建遗传下来的家庭制度的一个基础。
其实曾经的母系社会也是这样的，下次请举这样的例子
啊。啊，对，母系社会没有，
也可以有很多的男人啊、男的爱妃，然后也可以把他们集中管理。就集中管理这四个字让我很不适，不好意思。就你可以娶很多个太太，对吧？然后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没错，我说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其实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不管想到什么吧、
okay、
就是集中管理这四个字有点扎了、嗯、
whatever、
嗯、
whatever
继续、嗯、
然后呢，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新型的形态、
嗯、
其实它的根本是因为女性的地位的提高，或者说是女性的生产力的提高，
嗯，
而随着人类的进步或者说文明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使得体力不再是唯一的生产力标准嘛，
嗯，
所以女性的生产力逐渐提高，甚至可以跟男性半壁江山了，甚至可以有一些更加优秀的女性会超过男性。那比如说米娅老师对于我的超过，
哎呦呦呦呦，别这样、嗯、别这样别这样、嗯、
那这个部分的地位上的一个打引号的倒置，会使得女性会更加容易去考虑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为什么不能有别的方式、
嗯、
以前男性是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嗯，
到今天你地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的情况下，那男性也会去想，哦，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对吧？那大家在这个立场上产生的一些所谓的新的形态的探索，我觉得我姑且把它算作是一种进步。
嗯
嗯，
我接着你的这个抛出的话题往下说啊。
嗯，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比较对立的言论，我们会听到女性的一些对于既定的规则的反抗，
嗯，
或者至少发出的一些反抗的声音吧，
嗯，
同时我们也会听到男性对于女性的反抗的反抗，
嗯
嗯的这种排斥，
当然，
或者觉得多大点事儿啊，对吧？
是，
我觉得各位男性可以思考一种思路，就是说，如果当你发现一个女生她其实也很强的时候，
嗯，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为什么不仰视我，或者你为什么不崇拜我、
嗯、
或者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压你一头。
对，
嗯，其实各位男性，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喜欢的他又喜欢你的强大的女性，你应该争取他，发展他，对吧？培养他，
就像我，嗯，
或者你可以考虑多给一些这种服务精神，他会成为你很大的一个助力。
嗯，
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可能是更加强大的一个 bonding。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男女性别上的这种激荡，
嗯，
和互相的力与反作用力就很强烈吧。
对，
大家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各自的这个性别的归属，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下准确的定位， 就是到底我们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方式去组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需要另外的性别的这一位来组成一个 team？
对，
如果我单枪匹马就是一个 team， 那我还要不要别人呢？
嗯，
那协同必然是有风险也有成本的。第二就是那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形成 team 呢？
嗯，
第三是我们该组成一种什么样的 team 呢？
嗯，
那这三个问题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我们没有思考清楚也正在思考的问题。
对，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做法，对吧？
嗯，
有不同的上下求索的这个逻辑。嗯，当然这里也伴随着不同的性别团体在争取一些自己的权益，就是我没定义清楚嘛，我就希望按我的 terms 来。
我觉得争取权益是好的，但是我比较反感的是搅屎棍。
嗯，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少搅屎棍。另外一个小小的话题也是我这一阵看的，我发现还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就是说我发现比我条件好得多的我的女性朋友，她的男朋友我竟然都看不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说这个话的是女生？
对啊。
嗯嗯，
但这种我在很多男性女性身上都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周围的某一个朋友，他真的其实哪哪都比你强，至少在世俗意义上啊，那可能比你收入高，比你长得又帅点，甚至身高也比你好，身材也比你好，但他找的那个伴侣你竟然还看不上。
那是因为你不懂得他的快乐
啊。是吗？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第一永远不要轻视你看不上的人。
哎，
啊，就是我觉得是你们的思想不对，你不懂人家的快乐。就是人家那些隐藏技能难道是为你准备的吗？
可不嘛，
就是，对吧？你不知道他的隐藏技能是什么。
对
啊，对吧？然后你找你男朋友就行了，你管好你自己。
对，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如果他哪你都觉得看不上，但他却找到了一个比你条件还好的人，那他真的有点东西。
可不吗？
一定有点东西。
就是啊，你管好你自己，你想想你到底要不要找男朋友，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你付出行动啊，你光看不上人家，对吧？我真诚的觉得其实很多事儿嘛没有很复杂。
嗯，
但是呢就是你这么说我那么说，然后大家各自说说特别聪明的话，以后这事儿就显得好像很复杂。大家干什么事儿呢都好像一件特别简单的单纯的事情，充满技巧的那个感觉。
嗯，
谈恋爱不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吗？
是，
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就感觉恋爱这事儿需要特别多的技巧。
不这么说，
嗯，
怎么收这份培训的钱？
嗯，对，
怎么割这个韭菜？
对，但一旦它显得充满技巧充满技术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壁垒，就感觉好像我去谈一个恋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是我能不能攻克这道大题呢？
嗯，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太复杂了，就没有那么复杂，
就很扯。
嗯，看到这些话或者这些事儿吧，我就觉得有点好笑。我说 哪里有这么复杂呀？很多事情什么，哎呀，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呢，你自己都回答不了，你问别人。
如果当你发出这种疑问，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
那就是不喜欢呢。
不喜欢，
对呀。啊，这大家不明白吗？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明白的吧。
嗯，
但只是你想让别人告诉你这个答案。
我觉得就是不愿意承认，但是又心里头默默觉得哪里不对，这时候就会找各种东西来去佐证自己的各种虚弱的观点。这些啊，吃这碗饭的这些人就有机可乘了。
我只是觉得大家应该用脑子做的事情就用脑子做，
嗯，
应该用手脚做的事情就用手脚做，应该用心做的事情就用心去做。
嗯，
该用感性去感受的你非得用脑子去分析，你该用脑子好好思考的你非得把行动放在前面。
嗯，
你该付出行动力的时候你又感性认知畏首畏尾。
对，
那你怎么搞得好呢？
图啥呗？
该用什么方式去做就用什么方式去，就简单点。回到直击灵魂的问题，就是如果咱俩当时结婚的时候，
嗯，
有这个选择。
嗯，
咱俩比如说像新演员和 Gaki 一样，就是咱俩都不缺钱，
咱俩本来也有这个选择。
哦，对，我们是各自有小房子，
各自有自己的房子吧。
对，
我们完全可以，你住你的房子，我住我，或者我住你的房子，你住我的房子，没啥。
但是我们的房子离得还是有点远的。
能有多远？
我们这不属于分居婚，我们如果当时这么操作，我们属于异地婚。
在
北京这么大，
那可是没多远，其实没多远。
哦，天哪，打车要四十多分钟。
东四环。对吧？
但是堵啊，大哥！
到西二环，不就六环吗？
这
不，我那房子二环内，你那房子在四环内，
就四舍五入是五环呗？
对啊，五环嘛，对吧？五环嘛。
但是真的就还是非常远的。如果要在这两个地方通勤
分居婚的话，
要在这里跑来跑去，
我是不同意的。
对，是还挺累的。
我可受不了，我可要每天跟米娅老师在一起。
假设
我每天我都要吵他。
假设我们是，
我每天都要捏他，
就那种隔壁呢，
也不行。
所以你是完全不能接受分居婚？
我个人不能接受吧，我觉得这个是分人呐。我说的分人是对象是谁？
嗯，
对。如果说今天我是跟别人，我很有可能会主动提出来分居婚。
哦，如果你跟前女友可以采取分居婚的方式，是不是就没我什么事儿？
嗯，
对，
没有，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跟他都已经到了要分居婚的状态的话，那就没有婚了。就在我这儿，
就分居在你看来不是一个中性的事儿，它其实是一个负态度的一个行为。
对，对我来说是，是这样。
嗯，
唯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咱俩特别相爱，结婚之后试着一起同居，发现有很多克服不了的问题，为了维系这个感情。退而求其次，选择分居婚，这是我，我只是说我个人啊，而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感情，比如说你对我太重要了，我不想放弃，那我可能会退而求其次接受分居婚这种状态。但如果说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可能还是要分居婚吧，我就不会结这个婚。
明白。
那你呢？
我可能也不会选择吧。
啊，吓死我了！想说早知道老娘当时就那么选了，是吧？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感性认知吧。就是、你想，如果你晚上回来晚，我也是要熬鹰的话，不然的话，我不需要分居婚，我可以先睡啊，对吧？
你可能只是比较喜欢做那只鹰呢。
神经病，谁会喜欢做那只鹰啊？可能我很多的行为习惯，当然从小耳濡目染，对吧？而且我本身没有那么执着。在生活方式上这个柔性很大，应该这么说，就是我没有预见我必须要通过分居的方式去解决的这样的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我们能够在一起肯定是更好的嘛。
是。
就我的很多幸福感也是来源于你在我面前蹦蹦跳跳啊什么的。是很快乐的。
我们用我都说好没有了，
还有谁说好？来，你把你的这个 CRM 的清单给我一份。
CRM 还行，okay。
对吧？但是呢，假设今天这个人不是你，有一个我特别相爱的人，但是我们在生活上不能协调，比如他有什么我完全不能接受的点，但是我又很爱他，就分居婚是不是一个选择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选择。在我这里其实分居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代表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形态，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能接受的分居婚是咱俩真的住得很近，最远最远也必须在一个楼层。
对，比如说601跟602，
对，或者601跟609。但是601和701对我来说就有心理上的变化了。
其实601跟701和601跟609之间是前者更近啊。
对，但是对我来说从心态上其实不一样。你要不要再坐电梯，或者你要不要再走楼梯？
电梯很重要。
对，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它的确会在物理层面带动我的心理层面，我会觉得我们离得远了。同一个层面，我约摸可以理解世界大同，你知道吗？就楼层大同。对。大概是这样。
行吧，
好吧，那聊了很多。然后如果大家对于 Gaki 的这个新闻到底是真是假，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哈。如果说有任何的朋友你其实是在分居婚的这种状态下，或者说你跟你的先生或者你的伴侣 你们在做某种形式的可能比较小众的婚姻模式的探索，欢迎你们跟我们联系。
嗯
嗯，我挺有兴趣请你们做一期冤家档案，
哎，
就是我挺有兴趣寻找这样的比较独特的这种冤家。
也可以请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自己对于分居婚或者说另外的其他的有可能的这种
看法和观点，
感情形态吧，
嗯，
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讨论。
嗯，好呀，
好吧，
嗯，好，
感谢大家收听喽。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然后下一期枕边风是否还会更新呢？就看命了啊，看运气。对，
哎呀，米老师又说笑，哎呀，
那可不一定。我们走着瞧吧。就看你这几天表现了。
好嘞，
好嘞，
拜拜，
那大家晚安。
嗯。